人格的厚度远远不是一张文凭所能承载的。漫谈《弟子规》，漫谈我们的文化 DNA。漫谈《弟子规》，索达吉堪布述著。谨。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别人问是谁，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说我，别人可能分辨不出。我们很多人觉得说我，别人就知道是自己了，所以总是回答是我，我来了，我就是我，但人家不一定能听出到底是谁。我这边有个老和尚，以前进我的屋子每次都不敲门，直接冲进来把我吓一跳。有一次我说你起码先敲两下门呀，后来他先敲门，但声音很大。我问谁啊？我。你是谁呀？我是某某师。我说你是某某师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说出自己的名字比较好。克己复礼为人。像这样的简单行为，先敲门，别人问是谁时报上名字，你们觉得陈旧吗？一点不陈旧，就是在今天也相当文明。如果做得好，别人会看到你对他人有一种自然的尊重和恭敬，而这种尊重和恭敬说深一点是和人连着的。儒教思想的核心就是人。颜回问老师什么是人，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人，约束自己，使一切行为符合于礼，就是人。颜回又问那该怎么去做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克己复礼这类传统是陈旧的，不应该再提倡。但走过那段时间，来到今天这个可以开放探讨思想的时代，人们又开始反思，离开了那些，还有什么新的学说可以更深刻地裨益人心？结果很多智者发现没有。西方学者更在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拯救今日世界的良药。既然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思想，既然我们的传统得到了整个世界的认同，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去挖掘它呢？在今天，公正地说，科学确实带来了进步，也让我们对物质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就像科学至于外在世界的贡献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那些曾经滋养古人心灵的传统文化，以及其核心价值与理念，为人类的身心带来一种真实的文明？毕竟，人性是没有变过的，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格局，为公为私依然是最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人，提倡克己复礼。我们想想，不多少克制一下自己，对我们真的有利吗？多少克制一下自己，回到一种正确或合适的状态，不是很好吗？提倡人要做到是非，成就学问功德。 就如佛教所讲的文思修三种次第一样，中庸里也介绍了五个具体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之，广文博学，学习众多经典论点。审问之，不懂的地方详细询问请教，以断除疑惑。慎思之，对所要了解的道理慎重周全的思维。明辨之，明确辨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有意义，哪个没有意义，从而知道如何取舍。笃行之，踏踏实实的行持。我们要笃行的就是理，就是人。在藏地，佛教的智慧和慈悲精神早已融入到每一个藏民心里，人们几乎完全生活在佛教背景下，信仰深入骨髓，分不开了。和这种情形类似，100年前儒教思想一直流淌在汉族人的血脉中，从来没有断过。100年后，虽然传统的氛围不见了，那些智慧精髓也不知是否还在，但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家庭正尝试着让自己的后代学习并实践传统的礼仪和仁爱，这是希望所在。年轻人在学知识的同时，的确应该学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古老智慧，学会做人。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而懂得礼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以看到有些居士把孩子培养得彬彬有礼，也参与放生吃素，甚至明白因果、前世后世等很多佛教的道理，我就非常欣慰。当然，从普遍的角度讲，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能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一颗仁爱之心。我经常觉得，有些知识学不学都可以，但仁爱的思想是一定要学的。不学这些，甚至把这些丢弃了，是很大的损失。人不吃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声音，就是认为儒教思想是吃人的礼教，是对人性的侵略，这在今天也隐约可以听到。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这一思想本身，比如仁者爱人这样的理念去看，它对个人修养，对我们的社会都是最好的思想，没有伤害。礼记《檀公》里记载了一则公案。春秋时，齐国大夫陈子车在魏国死了，他的妻子和管家准备用活人殉葬。他们这样决定后，陈子车的弟弟陈子抗来了，两人对陈子抗说：你兄长生前有病，死后没人在地下伺候他，所以我们希望用活人殉葬。陈子抗说：以活人殉葬是不合礼义的，尽管如此，兄长有病还是要有人去伺候，可是要照顾哥哥，谁能比他的妻子和管家更合适呢？如果你们不用活人殉葬了，正合我意，如果一定要殉葬，那就请你们俩去吧。两人听后便不再提用活人殉葬这件事了。从这则公案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以及后代儒者所强调的仁，与当时许多陋习是分离的。在真正的仁爱理念以及贯彻这一理念的人那里，是不可能有吃人制度的，《礼记》49篇里都没有。 因此，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正面了解儒教思想，同时也学习这一思想，并运用到生活中。我一向认为，儒教思想与佛教理念虽然在个别观点上有些冲突，但并不妨碍我们佛教徒将之视为做人及修行的基础。有个比喻说，佛教相当于一大锅水，而儒教是其中的一碗。如果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们可以理解佛教的大慈大悲等理念是更深刻、更具有容纳性的。用佛教智慧解读儒家经典，只是短短的语言，却能改变你的命运。